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，我是小东。1990年11月13日，日本新泻县三条市，一名正读小学四年级9岁的女生放学回家的途中，突然从角落里跳出一个陌生男子，拿着刀子抵住她的胸口。男子威胁她，如果大喊大叫或者反抗的话，就杀了。少女只好听命走到男子的车边，被他推进了汽车后备箱带走。当晚近八点的时候，少女的母亲一直没等到女儿回家的踪影，于是跑去派出所报警。但是经过警方长时间的搜查，少女依然下落不明。而当少女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却是在十年之后。绑架他的陌生男子是当时27岁无业的佐藤宣行，他一直把他禁锢在家里，直到2000年的时候才被人意外发现。这起案件震动了整个日本，而这个案件被称为新泻少女监禁事件，也被日本媒体称为地狱误案。
讲述惊天大案，追踪凶案现场，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佐藤的家在离三条市50公里以外的博崎市，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。他跟自己63岁的母亲住在一起，母亲住在楼下，他住在楼上，并且禁止母亲到二楼。而少女就是被他带到只有10张榻榻米，也就是约16平方米的房间里。佐藤用胶布把少女的嘴、双手、双脚牢牢绑住，殴打她数十次，踢她的肚子，并说，你永远别想逃走。佐藤外出之前就会把她严严实实地绑起来，以防逃走，有时候还拿刀子抵住她的肚子，说，要是你敢逃走，我就刺死你。如此不断反复的威胁，如果少女哭泣的话，他会毫不留情的往她的头和脸狂揍，有时候还用电击枪对付她。少女被强奸时，要是发出悲鸣或惨叫，就会被电击。从此她承受这些痛苦的时候，不敢出声了。佐藤的居住环境极差，没有浴室，也没有厕所，也不让他洗澡，只拿一个塑料袋给他解决大小便，一年或两年才给他换一次衣服，都是拿一些偷来的衣服或者他母亲的旧衣服给他穿。吃的就是煮熟的方便面，有时候一天只给他一个紫菜三角包饭。他前八年接触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一台破烂的收音机，而直到被禁锢的最后一年，他才获准收看一些电视节目。但是如果他忘记给佐藤录制赛马节目，就会被电击。就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房间里，少女和这个恶魔一起度过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，受尽了折磨、拳打脚踢，还有性侵犯。而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0年的1月28日，佐藤的母亲觉得儿子行为怪异，就打电话向保健所求助。医务人员应他的请求去家里查看，当打开佐藤房门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身形瘦弱的女孩，这起禁锢案才被揭发。警察立即到达并拘捕了佐藤，然后把少女送到了医院。少女在医院里洗了这9年来的第一次澡，医护人员给她喝运动饮料，她嘀咕着说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少女被绑架的时候体重是46公斤，而十年后19岁的她还不到38公斤，也就是说被解救的时候她19岁，还没有她被绑架的时候9岁时候体重多呢。她严重发育不良，腿上没有肌肉，行走也相当困难。少女获释后对警方说，我很怕她，不敢逃走，到了后来连逃跑的力气也没有了。然而 他所在的房间距离邻居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，而且房门从来不上锁。这些年来，只要他接近房门就会被佐藤拳打脚踢，已经失去了逃跑的能力。从心理学上来说，这是习惯性无助的症状，因为重复的惩罚而造成听人摆布的行为，受害人因被虐打而早已对逃跑绝望，连房门都不敢碰触，因此这九年来从未踏出这个房间一步。而佐藤的母亲则表示，他对儿子禁锢女孩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少女也表示从未见过绑匪母亲。佐藤的父亲是博吉市一家出租车公司的专务董事，与佐藤之母是再婚。佐藤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2了，而母亲是35岁。因为是老来得子，佐藤的父亲非常高兴，那对佐藤那是特别的疼爱，欲取欲求啊，总是说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都给你买。在这样的浇灌之下，佐藤的性格越来越蛮横，而他的反社会人格也开始出现苗头。在小学的时候，佐藤就经常被同学耻笑说，你爸爸其实是你爷爷吧。慢慢的，佐藤对父亲的态度开始变了，常常在家里发脾气扔东西，高中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，痛骂母亲为什么跟一个老男人结婚，而且开始对年老的父亲拳打脚踢。高中毕业之后，他去市内一家生产精密配件的企业工作，有一次因为迟到被上司责骂，就再也不去上班了，关在家里不出门，父母怎么劝也没用。20岁的时候，已经82岁的老父再也无法忍受儿子的暴力，离家出走去住养老院。从此佐藤就对老母宣泄自己的怒吼，随意打骂他，并禁止母亲走上二楼。佐藤之母身上常常有淤青和伤痕出现，别人问起的时候，他只是借口说摔倒。所以佐藤禁锢少女的事情，他的母亲毫不知情也是有可能的，另外也可能是他知道，但是迫于儿子暴力或者是溺爱儿子不敢出声。在佐藤的身上很能明显看出他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症状。在犯罪心理学上来讲，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对佐藤的人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。父亲在他童年对他的溺爱，使得他认为自己想要什么都可以拥有，而且只要他不顺心就打骂父母，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在人际交往上也无法和别人保持良好的关系，高中毕业之后的工作也很快放弃了，从此就过着宅在家里啃老的生活。而当他对女性有欲求的时候，自然不会想到如何以正常的方式赢得女性的爱情，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欲，他把目标定在了女童身上。在父亲离家出走之后，母亲又对他敢怒不敢言，这样的环境也使他有条件可以禁锢女孩在家里。佐藤被捕之后，日本地种山学院大学教授小田进先生为他做精神鉴定，经了解详细后分析他的犯罪心理，认为导致他犯罪的因素是避居在家，缺少父亲管教和习惯用暴力。小田教授说，依他多年的经验，恋童癖患者的家庭环境都是如此，要么没有父亲，要么父亲的角色形同于无。佐藤的父亲年迈无法管教他，母亲也迫于他的暴力行为言听计从，使他从内心深处认定了暴力可以支配一切的想法。这样的人往往容易变得有强烈的自我陶醉倾向的人，对强行挟持柔弱女童的行为不会有任何的罪恶感。在挟持少女的事件中，犯人大多数都属于恋童癖患者。恋童癖是一种对幼童会产生性兴奋和性冲动的特殊嗜好，以儿童为对象获得性满足的一种性变态。据悉，佐藤从来都没有跟成年女性有过正常的恋爱关系，被逮捕之后，警察盘问他为什么要挟持少女，他说，我一直没有朋友，所以想要一个说话的对象，想和女孩子做朋友。我和她关系不错，因为我们说话合得来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没被讨厌。可能是他的性格导致了恋爱的挫败，于是他将不会反抗的女童作为成年女性的代替品，当做了自己宣泄性欲的对象。同时他从小都是要什么有什么，造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反社会人格障碍， 甚至把少女因为畏惧他而顺从的行为归为谈得来，关系不错，可见他心里有多变态。日本民众不仅痛恨这个阎魔，也愤慨日本警方的无能。警方在这起地狱屋案上受到民众强烈的谴责和严厉的批评，因为佐藤在1989年曾经企图绑架另一个女孩而被逮捕，在后来的少女失踪时，她还在保释期间，但是警方没有对她进行调查。在佐藤被开庭审讯时，超过2200人排队等候进入法庭内的27个公众席旁听，而少女的父亲也在法庭里用恨不得杀死她的眼神一直盯着他。2002年新泻地方法院判处佐藤入狱14年。根据日本一家周刊统计分析，过去的10年中，日本各地发生的挟持女童事件中，越来越多的小学生成为了主要受害者，这是日本不得不重视的社会问题。而佐藤在2016年刑满释放。恋童癖患者除非是用电击刺激等厌恶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，否则是无法治愈的。而他重新回到社会中，那个曾经被他禁锢10年的少女，他的人生会不会再起波澜？会不会又有其他的女童遭受他的毒手呢？这些都不好说。好，这期故事讲到这里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-6266， 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